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平安。今天是2012年第三个主日崇拜。我想我们大家过节的喜悦的气氛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愿我们大家今天一同敬拜、一同侍奉的时候，都带着从主那里而来的那种喜悦来到神的面前。这一次的圣诞节的前后，在这个580高速公路从西往东要下山坡进入山谷的地方，有新人在那边设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标志，标志上面当然是英文了，英文是这样子说的 ：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这个欢乐季节的唯一缘由。我想这提醒我们，我们在欢乐的季节，我们为何欢乐？我们应当如何来欢乐？的确，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位已经信他的人的信仰的中心，更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我想这一个标语所提醒我们的，耶稣基督更是历史的中心。如果我们用一个中的方向来代表历史，用横的方向代表这个世代，我们可以说这个中向的历史跟横向的世代交汇点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不是吗？当我们来思想中向的历史，历史岂不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作为一个分界点？所谓主前主后就是这个意思。今年我们进入主后2012年，2012年又代表什么意义呢？那就如果我们看横向普世，我们知道普世信徒因着耶稣基督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在他里面合而为一了。我在这边想给大家看一幅看一个地图。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地图是美国哪一个大城的？啊 ，Washington D.C. 美国的首都 Washington D.C. 在我们当中去过 Washington D.C. 的，请你举手。相当多的了，你知道这个，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在Washington D.C. 度过我们人生宝贵的30多年青年壮年进入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在那里实在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跟着我们来到加州。美国的中学生呢，都有一个愿望，这愿望就是在他们中学毕业以前，学校能够带着他们大队一起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去看一下，去旅游一下。那这个地图给我们的这个是首都最精华的地区，我们叫它做 The National Mall， 就是在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公园，这公园呢有很大的绿地，但在绿地上面呢有许许多多有意义的建筑，或者说纪念碑也好，纪念堂也好，这一块绿地就代表美国的精神。你进入这一块 The National Mall， 你就会感觉到那个首都的气象还是不一样。你知道这一块公园的绿地是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政府请了当时法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徒的设计师，他的名字叫做 Pierre Lafond， 请他到美国漂洋过海到美国来帮他们设计一个首都的气象。他19世纪完成设计，但是一直到20世纪才完成。完成的初期呢，一共有5个建筑物代表这个标志。我今天没有这个 pointer， 所以只能用意会大家啊。我们向这个向东边看，东边最右边呢，这是美国的国会。 向上面看，上面有一个圆形的椭圆形的，那是美国的白宫啊。然后在那个最左边的呢，一个圆圆的，那是 Lincoln Memorial。 哎，有啊，好，谢谢谢谢。哦，我可很好很好，这是国会，这是白宫，这是 Lincoln Memorial。 这里呢有一个圆形的，这是 Jefferson Memorial。 这是中间这个是 Washington Monument。 那是什么意思呢？国会跟白宫都不需要我讲。那 Jefferson Washington Jefferson 跟 Lincoln 是美国建国初期三个很有功绩的总统。大家知道华盛顿是就是美国的国父， Jefferson 是美国的宪法的起草人，那林肯总统呢是带领国家解放黑奴，把美国真正建成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所以当这个老放设计完成他最初这五个建筑，就是这五个建筑。那五个建筑当经过100多年，中间陆陆续续又有更多更多的建筑物在这个周围建立了。这个每一个符号都代表一个很有意义的。第一个是我们看见他在那里又建了很多的纪念碑纪念堂，包括一战纪念碑、二战纪念碑、韩战纪念碑、越战纪念碑。然后呢还有就是美国的国家的博物馆，博物馆包括历史的、文化的、艺术的、科技的都在那儿。而且一个最好的事情就是国家博物馆全部免费。我们来到旧金山，我们喜欢看博物馆，但是有一点不习惯，大大小小每一个博物馆一进去15块钱，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是在 DC 博物馆免费，不但大家知道明天是一个国定假日，对不对？是干什么？我们纪念Martin Luther King 他的生日。Martin Luther King 是美国二十世纪一个有影响力的，因为他带来美国一个民权的运动，让美国真正成为一个真正平等的国家。所以大家纪念他的生日，明天变成一个国定假日。你知道最近完成，就是去年刚刚完成的最新的纪念碑，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纪念碑。我们还没有机会去看，但是当初设计的时候，这个设计是有它非常深的含义。也许我们看下一幅图画，我们把这个地图扭转90度啊，扭转90度，我们画几条线。我们这里是白宫，这里是 Jefferson Memorial，我们把它连起来成为横轴。这里是 Lincoln Memorial， 这里是国会山庄，我们把它连起来成为纵轴。纵轴跟横轴中间的交汇点正好就是 Washington Monument， 代表什么？一个十字架。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设计，不但是带给后世后代一个见证，我想更是一个提醒。提醒什么？提醒这个国家不要忘记当初建国的理想，提醒每一个住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民不要忘记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人生的盼望乃在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想今天早晨我用这个题目跟大家一同做分享，都因基督耶稣，让我们一同来思想，因着基督耶稣我们得到这样的救恩，这样的救恩是何等丰盛的救恩。我们一同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是来感谢你，你让我们带着喜悦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有敬拜有侍奉。但愿今天早晨圣灵大大的浇灌，让我们每一位都被同一灵所感。我们不但能够把我们从心里的喜乐存着感恩的心呈现给你，我们也开启我们的心灵，从上面领受你要教导我们的，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动力。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下一个。刚刚主席带我们念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3章的后半段。 我还记得去年春夏之交，我们每一个 home group 大家一起在一起研读哪一本书，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实在是一本非常丰富的书，它虽然只有六章，但是它带给我们整个救恩的信息。所以有人把加拉太书比作小罗马书，前三章照保罗的习惯，前三章讲到这个完全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因信称义的救恩，后三章讲到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前三章第三章的后半部，保罗等于把它做一个结论，那最后的四节是最精华的四节，神借着保罗用这四节圣经把救恩的丰富带给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念一遍好吗？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四节丰富的经文，第一个我们看见这每一节里面都有基督耶稣。第二，我们好像看到一个字一再的出现，这个字就是都。所以我想下一个，今天我就用都因基督耶稣跟大家有一些分享。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这个丰盛的救恩，它的内容和它的经历，然后我们思想救恩的经历跟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把这四节做成一个表，给大家有更清楚的看见。这里我们好像第一个，我们好像看见一个因果的关系，左边是因，右边是果。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因受洗归入基督耶稣都是披戴基督，因在基督耶稣里面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是合而为一。因属乎基督耶稣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因果的关系。我想这里我们还看见左边是一个经历，经历代表一个过程，右边我们看到内容，内容代表这个救恩的内涵。那让我们思想什么是救恩的内容，什么是救恩的经历。第三，我想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这救恩其实是有层次的，从上而下一步一步的晋升，让我们能够进入救恩更丰富的里面，让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能够更稳固更深入。所以你如果欣赏了解这四节圣经，你就同意我，救恩是完整的，而且救恩也是丰富的。它不但带给我们那个属天的真理，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最重要的，它带给我们改变生命的动力。主耶稣自己在地上曾经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想这里也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救恩的中心都是在耶稣基督。下一个题目，今天的讲题是都因基督耶稣，但是我想不但是都，而且是唯。都因基督耶稣，唯因基督耶稣，因为没有第二条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2008年8月下旬，我就要离开我服务30年的公司退休。退休之前最后一个大的这个公务旅行是到亚洲去。我想去心情也蛮复杂的。第一个去那边是 向我们派驻在海外的同事们告别，向我们服务的许多年的客户告别。另外呢，我带了我的要接任我的一位同事，他是一个白人，美国的白人，带着他去介绍，把他介绍给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客户，也算做一种职务的交接。那一次的旅行包括亚洲几个大的城市，台北也在当中。我记得我们到达台北的那一天是八月下旬的一个黄昏，我们离开机场坐了车就到了台北的市中心。到了市中心，我跟他同时都感觉到非常心里非常的压迫感，而且不舒适。一方面空气中带着一些焦虑和不安，你知道那时候2008年8月下旬是金融海啸刚刚开始，不但影响了美国，也影响了世界许多其他的国家。台湾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地区或者国家，所以它必然受到影响，所以在空气中让我们就感到一些焦虑不安。但除了这个之外，让我们感觉到压迫感跟不舒服的是，我们听见空气有很多吵杂的声音，敲木鱼的声音，念经的声音，然后空气中弥漫的烟雾，我们更闻到很奇怪的味道。什么味道呢？烧香的，烧纸钱的啊。后来再一问，我们知道那一天是阴历的7月7号，按照台湾的民俗，77是什么？是鬼节。鬼节那天呢，不但家家户户，甚至公司行号店家都在那天要祭祀。拜什么呢？什么都拜。有的人拜他的祖先，求祖先保佑，对不对？有的人拜他 拜他的仇人，希望他死掉的仇人，希望这个仇人的阴魂 不要阴魂不散，老在搅扰他们。有的是拜民间的侠义之士，关公、张飞、马祖、观音，东拜西拜，东靠西靠。哎呀，我们就感觉到那个压迫感。只等到我们上了汽车，我们上了高架，台北有一个南北高架路贯穿市区啊，忽然我看在远方，在高架路的旁边一栋大楼上面树立这个巨大的标志，标志上写的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哎呀，你知道这句话当我看到的时候，给我心里带来何等的安慰，何等的喜悦。因为这句话历史带给我很大的震惊。那我的同事当然看不懂，他看不懂中文，他说这个中文是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圣经的经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只淡淡的说了一句，他说这样看来这块土地还是蛮有希望。的确，这位耶稣基督历史以他的降生为分界点，他的来到不但改变了历史，影响了全人类，他自己带来的言教身教跟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给我们那个属天的智慧跟那个丰盛的救恩。他是你的救主，他是我的救主，他也是你我生命的主。他曾经改变我们的生命，他仍然要继续改变我们的人生，这是何等一个丰富的信息。所以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有更多的思想。下一个，救恩的经历，四个经历或者四个过程。信，大家还记得吗？信，受洗归入，在基督里属乎基督。信，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努力，不是靠修行，只是在于单纯的一个信字。所以以弗所书那里说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因着我们的信，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 都算我们为义，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得到这个救恩。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奥秘，也是何等的福气。不但如此，圣经更应许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信，因信称义，我们同时得到一种何等尊贵的身份，这个身份都成为神的儿子了。当然，这个信只不过是一个起点，我们必须，如果你的经历只停在这里，太可惜了，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经历，才能完全领受那个救恩的丰富。所以第二个过程是什么？下一个，受洗归入。受洗是在众人面前公开见证，公开表明我们的信，但更是表明我们从此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地位。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好像基督借着父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跟我太太都是在美南庆信会悔改信主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顾名思义，庆信会，美南呢是代表特别保守的，那庆信会呢就是很强调一个字，洗就是净的意思。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全身要下去，连一根头发都不可缺的。所以他们对于敬礼是相当的慎重。一个悔改信主的基督徒如果要再受敬，第一个要接受这个基要真理的这个受训，受训完了呢要敬礼般的受训，受训完了要考试，考完了以后呢在这个敬礼的前夕，牧师就有一个，我们有一个预习，这个预习呢牧师就会叫每一位将要受敬的弟兄或者姊妹跟他一起来到台上，他做一个练习，一个演练。这时候他用左手扶住，轻轻的扶住这位将要受浸的弟兄姊妹的背，右手拿了一块手巾盖住这个受浸弟兄姊妹的鼻子跟嘴巴，免得他呛了水，然后把他叫他不要紧张，向后倒，他的人整个向后倒下去，然后牧师再轻轻把他的扶起来，代表了一个很严肃的敬礼的仪式。是的，当我们下到水里再起来，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对不对？代表我们向罪，从今向罪而死，却向神而活，代表我们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所以保罗可以在这边说得很清楚，他说因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跟样式。我想受洗归入还有一个意思在里面，这是一个归属的意思。从今以后我们都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肢体。不但如此，我们与其他在主内的弟兄姊妹同为肢体，不是吗？当敬礼完成以后，已经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存着非常喜悦的心去欢迎刚刚受浸的弟兄姊妹，把他们欢迎进入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从此我们彼此互为肢体，有团契，有交通。在哥罗西书那里所讲的非常有意义，他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与其他的肢体一同都藏在神的里面。讲到藏在神的里面，这也就是我们第三个经历，在基督里的意义。在基督里，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我们不但在地位上改变了，我们在生命上更当有所改变。在基督耶稣里，我们 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幼小的，是脆弱的。我们怎么让这个生命能够继续成长呢？这个秘诀就在于我们的生命能够跟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此互相连接在一起。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以至于耶稣基督当他在世上将要他要面对这个受苦之前，他对门徒最后的勉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5章。他用最后一个比喻，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上面有8个比喻，比喻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光等等等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最后一个比喻他说什么？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呢就多结果子。这个生命的连接不但是葡萄树与枝子生命的连接，是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要连接起来，更是与其他枝子的生命的相连接。我们从此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枝子都连接了，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出于一个源头，不是吗？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这里他可以说，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不分种族、背景、地位、身份，不分男女，都是合而为一了，因为都是出于一个源头。那第四个经历是什么？属乎基督。我们刚刚我们在念加拉太书第3章前面，主席带我们念说，我们原本是罪的奴仆，但现今我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就成了神的奴仆。你知道奴仆的意思是什么？做谁的奴仆，这个主权就归于谁。但是这一次我们做神的奴仆，其实我们心里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做了神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就有成圣的果子。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时候，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更知道我们这样子做作为神的奴仆，那个结局就是永生。这是圣经宝贵的话语。但现今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个结局就是永生。不但如此，你知道作为一个奴仆在家里，不管你做得多努力，主人多喜欢你，作为一个家中的奴仆，他是没有权利承受主人的产业的。但是当我们成了神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同样同时我们还有儿子的地位，这个奴仆是有儿子的地位的。因此保罗在这里说，既然属乎基督，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我们有奴仆的身份，我们也有儿子的身份，所以我们有承受产业的权利。我们要经历这个完备的救恩，我们必须经历这四个过程，大家记得吗？信，受洗归入，在基督里，属乎基督。那救恩的内容又是什么呢？一是当我们经历这四个过程所达成的结果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说，不但是都因基督耶稣，而且是唯因基督耶稣。现在我要把大家再拉回来，我要说不但是唯因基督耶稣，而且是都因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都是披戴基督，都是合而为一，都是承受产业的。这个都，我想大家可以体会里面这个意义的丰盛吧。我想大家可以体会到，与我一同体会到意义的丰盛。不但这个救恩是 在乎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这个救恩让我们看见救恩实在是有它的普世性、无间性跟合一性。什么意思呢？普世性就是说不分犹太人、希律人、为奴的、自主的、或男或女，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无间性，从亘古到永远，凡是信的就都得着，没有例外。合一性呢，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先后，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那这个四内容也是一样，有四个。第一个因信，下一个因信基督耶稣，我们都是儿子。因信称义，使我们与神有一个新的关系，或者可以说使我们与神恢复到神原始造男造女的时候所期望的那个关系。这关系就是父子的关系，我们都是神的儿子，都成为他的后嗣，都是一个父神，一位主，同一个大家庭。就像我们刚刚诗歌我们都是一家人所唱的，我们同享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们不再是罪中的奴仆，我们也不是律法的奴仆，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是自由的，而且是我们没有惧怕的。有谁做儿女的到父母的家里开冰箱还要怕兮兮的？父母绝对是希望把他最好的给你。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蒙连续的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是儿女，我们是儿女，是自由的，是不惧怕的。湾区有一个神州传播会，负责人叫远志明牧师，也许很多人知道远志明牧师，他布道有神的恩赐，每一次布道都带领许多人信主。远志明牧师每一次布道的时候，他常常喜欢用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就是他对他那个独生女儿的那种毫无保留的爱，带有牺牲性质的爱，来比拟父神对我们每一位信他的儿女的爱，是完全的。他当然说我的女儿，我对我的女儿实在是有很多很多的爱，就是他要求我从天上摘下一颗星星，如果我能力所及，我也愿意去试。但是他说，当然我知道这样的爱怎么样比也比不上父神对我对他每一个儿女的慈爱。我想这种感觉，这种经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面都能够同样尝到这个经历。让我想起一节圣经的经文，这是使徒约翰。我们知道使徒约翰活的年纪比较活得久，他经历许多，他经历迫害，他经历神的改变、神的祝福、神的带领。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写最后写的书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约翰一书那里第三章第一节，他非常感性的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带给我许许多多的安慰，在我人生的过程当中。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然后到此为止，那还不稀奇，他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他写这句话的时候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做的见证。当然做神的儿女并不代表我们从此就一帆风顺，没有挫折，也不代表我们不再经历苦难。我想更不代表我们做神的儿女都是他的乖儿女。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点，父神的慈爱永远与我们同行，即使我们成为浪子，也不会丝毫减损父神对我们那个毫无保留的爱。就像福音书上所记载的那位浪子的父亲，他每天一在门旁引颈等候， 他那个流浪儿子的归家。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那里保罗要坚定我们的信心，他一再重复，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我们知道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我们都做后嗣，因为我们都成了神的儿子了。第二个内容是什么呢？因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披戴是什么意思？披戴是不是一个穿上的意思？对不对？披戴是穿上的意思，就是穿上基督的意思。我们穿上的是什么呢？我们穿上的是耶稣基督那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形象。所以当我们穿上这个形象的时候，我们向罪可以看说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却成为活的。我们实实在在因着披戴基督的原因，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人生都有许多的面对，许许多多的面对。但是当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这个面对就不一样了。当我们面对父神的时候怎么样？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神看见我们的是耶稣基督那个雪白的义袍，是毫无瑕洁白毫无瑕疵的。所以神算我们为义。我们刚刚唱那首歌说因着耶稣得洁净，因着耶稣我们披戴是一个雪白的义袍，我们得到洁净，我们坦然无惧。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又是怎么样？我们面对世界，我们一举一动因着披戴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耶稣基督的形象，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因此人家看我们说，哦，这些是光明之子，是不是？所以我们刚唱诗说因着耶稣入光明。我们还有什么面对？我们会面对撒旦。圣经上说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当我们披戴耶稣基督，我们披戴那个神的全能，撒旦看见这样大的全能夹着尾巴就跑掉，我们不战而胜。但是这个披戴也有更深的一层意思，披戴不但只是穿上，披戴是脱去旧人，改换心智，穿上新人。而且披戴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是不断的进行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写得非常清楚，他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什么行为上的旧人，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第三个内涵或者说内容是什么呢？因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是合而为一了，合而为一了。哎呀，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宝贵的观念和信息。这个观念，这里有一个群体的观念，这里一个 community， 就是 community 的观念，这里有一个国度的思想，神国度的思想，也让我们看见教会生活的重要。基督徒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神也不希望基督徒我们都到山上去做隐士，与世隔绝。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这个世界，凭着我们的信心胜过的世界。更有甚者，神要是要我们在一个群体，在一个大家庭里面一同享受这个救恩的祝福。神也要我们借这个大家庭能够影响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这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合而为一的真正的意思。你知道在基督耶稣里什么意思？ 就超越了所有的种族、地域、地社会地位、性别的藩篱或者说歧视。每一个儿子，所有的儿子，我们都有相同的信仰，都有同样一位主，我们都像父神。那这一个相同呢，就能克服所有的不同。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家庭里面也是一样，每一个儿子都有不同的性格。在家中，我们做神的仆人的话，我们每一个仆人都有不同的侍奉，不同的职事。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相同的时候，这个相同就能克服所有的不同，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是合而为一了。所以哥林多前书那里讲的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我们是合而为一的。直到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化、罗马帝国的统治和奴隶制度的背景下面，这一种藩篱的打破是惊天动地的。犹太男人每一天早上起来祷告晨祷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常常说这样子下面的话，你听了会气死。他说，感谢神，我不是外邦人，我不是奴隶，我不是女的。相对那一种狭义的思想，这种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是如此的吸引人。虽然罗马帝国不断地逼迫基督徒，想要打压基督教，但是不选种，我们知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此也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世代。美国原始的立国精神也是本于此。这种合一让我们得以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同敬拜，同侍奉，或在喜乐中我们一同欢唱，或在苦难中我们一同哀伤，我们一同度过人生的风浪。让我们能够真正看见一个合一教会的生活是何等的甜美。这一次小东跟吴文他们的大儿子 Sean 因为滑雪出了意外，身体受到损伤，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想神也有他的美意。神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实、他的保护跟他的医治。神也让我们看见罗马书这句话是何等的有意义。他说万事都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看见像肉体虽然受了损伤，但是他的恢复是出奇的快，出奇的平安和顺利，相信这对他以后在主里面灵与魂与体的成长会有正面的帮助。我们看见小东跟吴文在面临这样的巨大的事件的时候，没有埋怨，没有慌张失措，带的是对神单纯的信心和镇静，把事情处理得很好。我相信经历这件事情让他们整个家庭彼此的关系能够更亲近。但是我想得益更多的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从他们身上的见证带给我们许多的激励，让我们能够更加对神的信实有坚信。而更有甚的就是让我们看见当这个有这个需要，像回到家需要喝比较补的汤等的时候，我第二天收到消息，我第二天才有机会打开这个 table 一看，哇，怎么已经都排到二月去了。那我太太说那我们就不必等了，因为东西都已经买了，那就送去了。我们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在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带导、把自己的帮助 帮他们处理一些杂事，把对向弟兄的关怀通通表现出来，让我们真正在主里能够经历这样合而为一的喜乐，让我们看见一个合一的教会的生活是何等的甜美。哥林多前书第12章26节那里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但愿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但愿我们都能保守这种合而为一的心，继续在主里大家一同享受这个救恩的丰盛。最后一个内容跟或者说内涵是什么？因属乎基督耶稣都是承受产业了。哎呀，我们刚刚念读的经文就讲到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曾子孙啊。曾子孙是什么意思？就是凭着应许，不是凭着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那些以信心回应神的呼召的。因着我们对神凭着我们的信心有着回应，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气也临到我们，因着我们的回应，我们都成为他的后嗣，成为继承人，一同承受那个丰盛的产业。你知道，比起亚伯拉罕跟圣经上所记载的那些其他的旧约的信心的伟人呢，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其实是更有福气。因为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每一位都在灵里看见而且体验耶稣基督为了确保我们能够得到那个产业而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当更能够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样的呼召跟祝福。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记载天上地下各种属灵的福气，最后一个我想也是最大的福气，就是得基业。第一章11节那里怎么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为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得到的是天上地下一切属灵的福气。我们得到的是在世上蒙救赎得赦免，在神的家中做儿子蒙供应蒙保护，在教会中同敬拜同侍奉，我们一同有平安喜乐跟盼望，我们在永世就有那个不朽坏的基业，是神早已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在希伯来书跟启示录都提到这个未来的基业，因为他已，希伯来书那里说，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城就是当那日的时候圣经应许我们有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在那里不再有黑夜，只有光明。在那里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因为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呼嚎，不再有疼痛。在那里，在城的中央有生命水的河，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中流出，永流不绝。在河的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其上的果子结实累累。在那里我们要永远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席，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荣耀儿子的身份。我想这几节，但愿下一个，但愿这几节经文呢，带给我们一些鼓励，也带给我们一些省思。救恩绝对不是过去式，只是信了就算。救恩呢，也不是未来式，我们死后进天堂。救恩呢，是现在进行式，因为神要我们经历每一天每一刻，神要我们经历这个救恩内涵的丰盛，神要我们能够从我们 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能够从他那里得到这样的救恩，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之外，成为我们生命的喜悦。也许我们再重复一次思想这个丰盛的救恩是什么呢？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因受洗归入基督耶稣都是披戴基督，因在基督耶稣里面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或男或女，都是合而为一，因属乎基督耶稣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握这几节宝贵的经文，我们一同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带给我们如此丰盛的救恩，你也借着圣经的话语把这样救恩活化在我们面前。但愿我们把这些话语不但能够领受，而且成为改变我们人生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享受，就在这一刻享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